行修身的这个旨意。人行修身的旨意是否忘了带着一切的这个动机，这个很多时候跟人的恐惧有关，他希望有个好结果，而且希望能够得到这个好处。但不管我们的动机如何，我们必须要记得几点，就是神的恩典永远能够满足我们，而且神的膀臂永远保护我们，我们对神要有信心。那今天早上我要跟弟兄姐妹一起的来思想，在圣经里面神在过去他到底用了一些什么样的方法或者是方式来让他的儿女们能够明白他的这个旨意，明白他的清楚他的这个旨意跟这个带领。在圣经里面从旧约到新约，我们不难发现到，就是神在好些时候他透过这个神迹奇事，或者是借助这个天使向人来显现啊的一个方法，来让人清楚明白他的旨意跟带领。那在圣经里面确实有记载了一些神迹奇事，或者是天使向人显现的这个事，好像说在出埃及里面神借用这个摩西向埃及的法老行了许多的神迹，以色列人过这个红海啊，过这个约旦河啊。在四世纪里面我们也看见耶和华的使者啊，就是这个天使啊，向这个基甸来显现。那么来到这个新约，我们也看见天使在伯利恒的野地里来向牧羊人来显现等等。好，但是弟兄姐妹，当我们在探讨，我们在思想这个圣经里面记载的这些一些这个神迹奇事跟天使向人来显现的这些事情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清楚一些的东西。我们要清楚以下几点，那就是当圣经记载神迹奇事或者是天使向人显现的这些事件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以下这三点。第一，当些事情发生的时候都是跟以色列这个国家，所以说神的这个显明的这个存亡很有关系。我在说当神迹奇事发生或者是天使向人显现的时候呢，好多时候特别是在旧约里面都是跟以色列这个国家的存亡很有关系，所以呢是在一个很非常关键性的时刻呢发生这些事情。另一方面，从神要拯救人类的这个计划的角度来看，神迹奇事以天使的显现也是关乎到世人这方面的，所以呢是从这个角度来看也是关乎到神的这个永远的这个旨意的。我们来举一个例子大家很熟悉的，在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那里，那里讲到当初神呼召这个亚伯拉罕，神呼召亚伯拉罕的目的是什么呢？我念这个经文给大家听了。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本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注意接下来他说，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接下来再听这句，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得福这个字呢重复了两次，你也要叫别人得福，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所以这里非常很清楚给我们看见，当初神呼召亚伯拉罕他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当然我们知道刚才所念的这些经文是怎么意思，万国都要因亚伯拉罕而得福。以后当我们看见神的这个救恩展开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原来从亚伯拉罕的后裔里面呢要生出一位叫做耶稣基督的。所以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当神 呼召亚伯拉罕的那个目的是非常的清楚的。而且以后我们也看见在创世纪，神透过这个天使或者神自己呢，在跟亚伯拉罕来立约啊，再次的提醒亚伯拉罕，因为神有一个救恩的计划是要从他的后代那里出来，所以很清楚的，这里给我们看见在旧约，特别是有一些的这个神迹奇事，甚至是天使向人显现，都是跟神的这个永远的旨意，就是在特别是在救恩这方面啊，都是很有关系的。第二，神迹奇事以天使的显现，很少是以个人的祸福或者是得失有关，而且当这个神迹奇事发生的时候，或者是天使向人显现的时候呢，他不是像做一个正在等候行求的人。当神迹奇事发生的时候，这些人他们都没有期待，都是很惊讶的遇见这样的事情。有没有例子？有，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在这个路加福音第二章，我们很熟悉的，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念的这样的一些的经文，就是在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八节到第十三节那里告诉我们说，他说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照跟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你看见吗？这些牧羊人他们是不是在等待，在期待着这个天使的显现，或者是神迹奇事的发生呢？不是，他们不是在等待所以这里当这个神迹奇事发生的时候呢，这些人他们都是很惊讶的遇见这样的这件事情所以当天使突然间向他们显现的时候呢，这些牧羊就很害怕。那么那个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谁的？是关乎牧羊人的吗？是关乎他个人的吗？不是，是关乎万民的。所以这里再给我们看见圣经，比如说一些的神迹奇事或者是天使向人显现的时候呢，是跟这个救恩是很有关系的，是跟神的这个拯救人类的计划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在从圣经里面在探讨在看这些神迹奇事发生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一些的这个圣经本身在解析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它背后的这个目的。当然弟兄姐妹们可能会问我说，刚才我讲了这句话说神迹奇事以天使的显现很少是以个人的祸福跟得失有关，听起来好像不太对。为什么呢？因为的确我们特别是我们看见在耶稣的那个时候，在这个师父里面，耶稣叫这个瞎子的怎么样能够看见，波子的能够行走哑巴的能够说话这个耳朵聋的能够听见。当耶稣行这些神迹医治好他们的时候，这个是不是跟他们的这个祸福有关系吗？是不是跟他们的这个利益有关系吗？对，那在这里呢，我要引用上个主日这个明德弟兄呢，他叫我们的那首一首的诗歌，我非常的喜欢上个礼拜他所带领的那首诗歌。那我喜欢这首诗歌的原因呢，不是单单因为他的这个旋律非常的美，而是这首诗里面呢有它的这个内容，不但有它的内容呢，而且它告诉我们一个非常清楚背后的那个信息衬托出来。好，我们来看这首诗歌，请你把这首诗歌，就是软弱的我，边刚强，还记得吗？整个主日我们唱这首诗歌这里看了，他就说软弱的我变刚强其实这个英文的这个世界更好，他说让那些软弱的说我也刚强让那些贫穷的说我也富足，让那些瞎眼的说我已经看见。 It is what the Lord has done in me 中文的翻译呢，就很中文的翻译中文的翻译上面那个主给我行了什么神迹。但是这首诗歌 他的美不是单单只是这些人领受了主所给他新的这些神迹，啊，他们很高兴就停在那里，不是，他背后就是个带着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在这个副歌那里。我们看这个副歌，副歌，何塞纳，何塞纳，何塞纳是什么意思？就是赞美主。为什么呢？因为钉死十字架的这个羔羊，何塞纳，何塞纳，钉死十字架的羔羊。所以呢，这个就是整个背后所带出的这个神迹的那个目的啊，就是诗歌的这个信息非常重要。他们得了医治，得了看见，是因为那个被杀的这个羔羊。好，我们再看第二段，我要渡过的那江再次的怎样洗净我的罪。你看见吗？那些蒙耶稣所医治行有神迹的人，并不是单单只是停在他的身体得到医治，而是他很清楚知道那位为他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主耶稣，他能够洗净他们的罪。何塞纳，何塞纳，来，第三，现在主的大慈爱向着我永留着。好，我们看第三节，在极深的江河中，主扶持我站起来。接下来，高唱什么？得救的乐歌，耶稣赐给我自由。这个才是这首诗歌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所带出来的，并不是单单只是停在家人的这个看见，甚至死人要复活。所以这个我们看见这个神迹的这个背后，所以当我在说很少是以个人的祸福或者是有关，我的意思是说，当耶稣向这些人施怜悯医好他们的时候呢，并不是单单只是他们的肉身得到拯救而已，而是透过这个肉身的拯救，透过这个肉身得到医治，他们看见那背后医治他的那位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好，第三，我们来看神迹奇事以天使显现的事件并不是很普遍的，因为如果神迹奇事是那么样普遍，那么样平常的话，那他就不该称为这个神迹奇事的。为什么？因为当神迹奇事很多的时候呢，大家怎样，我们曾有一句话说见怪不怪嘛，对不对？所以实际上如果你从这些圣经的发生的这些神迹奇事跟天使显现的事，你从这样的一个性质，这样的一个观念来看的话呢，你发现到其实很多时候这个神迹奇事跟天使显现并不是很普遍。同样的，如果天使常常向人来显现的话，那圣经里面就不再需要记载这么多天使向人显现的事了。因为实际的情况是这样，这些事情在这些人的生命里面呢，都是很少发生的，所以圣经才记载下来。而另一方面，圣经本身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当救恩的这个计划已经向我们显明了，那耶稣基督也已经来到这个世界上了，而且为我们也钉死在十字架上了。不但如此，耶稣基督也已经为我们复活了，以后他升天回到父神那里去。之后在圣经里面我们就看见神迹奇事就逐渐的减少啊，很少再发生，而且天使向人显现的事更是没有再发生了。为什么呢？因为神已经将所有这个都已经在圣经里面向我们完全的启示了，所以神不再需要借助这个天使，我说今天神不再需要借助这个天使来向我们来显现，用这样的一个方法来启示我们。为什么？因为神所有的启示已经在圣经里面都已经给我们的。那么有一个传道人呢，他说得很好，他说今天如果有一位天使要向教会 来显现，要来向教会来启示，他要对教会说些什么话呢？他应该会说，你们要悔改，要回到圣经里面去，你们要尊主为大，要爱主，要过这个圣洁的这个生活。然后这位传道人就会问这位天使说，天使啊，难道还有哪样东西在圣经里面呢，是没有已经向我们说过了呢？明白他的意思吗？他的意思就是说，今天如果天使显现的话，天使还有什么新鲜的信息可以给我们的呢？没有了，没有什么新鲜的信息。为什么？因为神已经把所有一切的这个启示都已经在圣经里面向我们来启示完全了。好，好，弟兄姐妹，我们如果这个时候已经明白大意的明白这个神迹启示，圣经里面在记载这个神迹启示跟天使向人显现的时候啊，这些的事迹的发生，我们如果能够注意到刚才以上所讲的这一些的这个观念跟这个特性，那么现在呢，我们来做一个个案的这个研究啊，个案的探讨。我想借助这个四世纪第六章，四世纪第六章啊，那里记载有关啊一位士师，就是基甸。那我们从基甸在基甸的身上所发生的这个事情，我们要来问一个问题啊，问一个问题，到底这位祭师啊，这位士师基甸呢，他是不是我们在寻求明白神的旨意的这件事情上，是我们的一个很好的榜样，是一个典型的一个模范？那为什么要用这个四世纪里面的这个啊这个例子，特别是这个基甸呢？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读这个基甸的这个故事的时候，特别是他在这个试这个羊毛这个方法啊，我们讲说，哎，基甸这个人呢，他很有信心，他呢真的是给我们在寻求神的这个旨意这件事情上呢，就他用的方法呢，给我们留下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去遵循。为什么呢？因为从他的身上，我们似乎看见到这位基甸呢，这位士师基甸，他在寻求神的旨意这件事情上呢，他个人很谦卑，而且非常非常的这个小心。那如果不是肯定是神的这个清楚的旨意，如果不是有这个印证的话呢，他绝对不会随便。好，我们来分析四世纪第六章。好，我们来看，耶和华的使者到了俄弗拉，坐在亚比谢住人耶阿斯的橡树下，耶阿斯的儿子基甸正在酒榨那里打麦子，围绕防备米甸人。老师，耶和华的使者这个天使呢，向基甸来显现，对他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好，我们暂时先停在这里。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读这个旧约的话，你会发现到这那句话呢，耶和华与你同在，你不难在旧约里面看见这句话耶和华与你同在的时候呢，这是一句，我们可以这么说，是一句祝福的话，是一个特别是以色列人和犹太人，当他们听到这句话中呢，他们是满心非常喜的，是一句祝福的话。那你还在这个路德记里面，当这个波阿斯这个老板，他在这个田间里面呢，他碰到他的这个工人说呢，他就跟他的工人打招呼，他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那么这个波阿斯的这些工人在那个田间工作，那些工人怎样回应他？愿耶和华赐福你。所以在旧约里面，耶和华与你同在是一句很重的话，是一句蛮有福气的一句话。那当然以后来到新约，我们就更加清楚了，耶和华神与我们同在，再用什么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这个世界上与人同在。所以你从这条路看，旧约里面所讲的这句话耶和华与你同在是多么有福的一句话。但是当基甸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他的态度如何？我们看一下，基甸说，主啊，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 我们何时遭遇这一切事呢？我们的列祖不是像我们说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吗？他那样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现在他却丢弃我们，将我们交在米甸人手里，你看见吗？当天使向他显现说耶和华与你同在，他的态度是什么？他在埋怨，在抱怨。哦，是吗？神真的与我们同在吗？神真的跟以色列人同在吗？如果神跟我们同在的话呢，我们为什么会遭遇到这些事情呢？对，耶和华如果是领我们从埃及地上来的那位神，他的那个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他现在丢弃我们，你看见吗？中文语句可以说的，他的态度是什么？愤世嫉俗啊！他当他听到天使跟他显现，向他显现说耶和华与你同在，他应该是很高兴，而不是在做这样的一个很干练很埋怨的一个语气，对不对？好，那么神对他的态度如何？我们继续来看。耶和华观看基甸说，你靠着你这能力去从以色列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神这个天使看见他的态度这样，天使再次的印证告诉他说，哦，你现在借着我所给予你的这个能力，你去救我的这个子民以色列，你看看，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这个是什么？是给他一个印证，给他一个 guarantee。来，接着我们看基甸呢，基甸怎么说？Hello， 那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啊，有些时候要看得很清楚。很多时候我们就以为说，哇，你看基甸这位士师，他多么的谦卑啊！他说，你看，另外我有什么本事呢？看呐、啊，我是贫穷的，我在我们家我是很卑微的，是很谦卑啊，还是胆小呢？我们来看，耶和华在这里对他说。我与你同在，你必击打米甸人如击打异人一样。再次告诉说，我与你同在。好，那么第十七节，祭奠说，我若在你眼前蒙啊，注意了，他现在要求什么？要求一件事情，要确定是神的旨意，确定是神的带领。他说，使我知道与我说话的，等我归回将礼物带来供在面前。主说好，我等你。结果我为了省时间，我们就挑那个经文了，它的内容是这样。那么这个祭奠呢，就去预备的那个饼、那个汤还有一些就是那个祭物。那么这个天使呢，就用他手中的这个杖呢去煮这个肉跟那个饼，他就要把那个汤倒出来。结果呢，就有火啊，把这个火就出来呢，就把这个肉啊跟饼啊全部给烧尽了，给烧干了。然后呢，天使就放天，就不见了。哎呀，这个时候呢，这个祭奠就很害怕，他说死了，我看见了这个天使，因为在旧约，如果你看见这个天使的话呢，你会死的啊。其实不是的啊，那么神就问他，你不会死了，不要怕。哎，这件事情啊，我们从这个新闻来分析。到底他在寻求神的这个旨意的这些事情上，基甸真的是一个很谦卑的人吗？他是一个很有信心的人吗？还是他是一个胆小鬼？我们再看一个例子。Hello， 今天我们跳下去啊，等等。当那夜，耶和华吩咐基甸说：“你取你父亲的牛羊。”就是那七岁的第二只牛，并拆毁你父亲为巴力所筑的坛，砍下坛旁的木偶。然后这里呢，神吩咐他去做一件事情。好，我们来看基甸的态度怎么样。基甸就从他仆人中挑了十个人，照着耶和华吩咐他的行的。然后呢，这里说什么？他因怎样怕富家和本村的人，就不敢再白昼行这事，就在夜间行。所以你看呢，他是一个胆小鬼。天使向他显现呢，他要求那个印，你已经告诉了，还不够吗？ 还是信心啊，还是很胆怯。OK， 我们再看下去。现在来到一个非常有趣的，就是我们啊，来到第35节，他是这个羊毛的这个，我们都很熟悉啊。基甸对神说：“你如果照我说的话，借着我的手拯救这些人呢？你看呢？我照做，如果是真的是你派我拯救这些人的话呢？”他又在要求什么？又要在要求什么？要求印证。他必须要 make sure， 要确定一件事情是不是神的，到底是要还是要试探神？我们再看一下。然后呢，他就要着呢，把一团的这个羊毛呢放在这个课堂上。若是羊毛上有露水，别的地方都是干的，我就知道你必须要做所说的话，借着我的手拯救以色列。好，祭奠起来，关，将羊毛挤一挤，从淋出这满盘的露水来。啊，没有，他就在对主说：“神啊，请你不要对我发怒，我在。”水啊，这夜神也如此行，当羊毛是干的，别的地方都是行。接下来我现在已经足够了，我们分析这整段经文。祭奠在寻求明白神的，确定要明白神的旨意的这件事情上，他真的是一个很谦卑，一个有信心的一个人吗？还是他在试探神？但是不管怎样，我们看见神对他诸般的怜悯，百般的忍耐，他要么好，我你要求一而再再三要求这个印证，我给你。好，我们现在是我们去分析这整个的这个事情，这整段。第一，从刚才我所讲的圣经里面所记载的这个神迹奇事跟先知显现的一些很重要的一些的原则。第一个，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再次看见基甸他所关心的事情呢，不是他个人的事情，不是跟他个人的祸福有关，不是跟他个人的得失有关，而是关乎到整个国家民族的事情，是上帝显明的事情啊。好，第二，基甸在确定神的旨意的过程中，我们看见了他是一个没有信心的人啊！神的使者向他启示不止一次，很多次啊！一会儿这边要干一边要试，一会儿呢要旁边干，中间试，那一会儿呢要中间干，旁边试啊！这里呢都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显明了他是一个缺乏信心的人啊！现在注意听了，神对他的这个怜悯，神有没有怜悯他呢？神怜悯他。神看见他信心不足，要求这么多这个印证，神还是给他。但是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神对他的怜悯，神对基甸的怜悯，绝对不是今天基督徒在寻求神的旨意的这件事情上所给我们的一个应有的一个模式，明白了吗？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抽一段出来，我们看祭奠用的这方法，我们也可以试一试啊，用了很多，除非神呢给我们这个印证。但是我们从祭奠这个事情上，我们看见他要求的太多了。对，这里呢给我们看见，神对他的怜悯绝对不是在信心里面所应有的一个模式，绝对不是我们可以照用的一个方法，寻求神的旨意的一个方法。第三，是羊毛的这件事情在基甸的生命里面只是用了一次，并不是常常去使用的方法。不晓得弟兄姊妹们有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在新约里面呢，在新约里面，在初期的教会五旬节过后呢，从来没有一个地方寻求神迹事的引导。在五旬节以后，教会做的任何的决定，包括非常难以处理的难处，都没有要求神用神迹的方法 来带领他们做决定。为什么呢？因为在新约的时代已经有了圣灵保惠师，这一位保惠师来到我们中间，能够光照我们，帮助我们去明白神的旨意，知道他的这个带领。所以弟兄姐妹，今天神给我们圣灵保惠师，耶稣说他去的，他叫保惠师来，圣灵才是我们寻求神的旨意的一个好伙伴。那圣经怎么说呢？在这个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七第十七节跟第十八节那里，这样的告诉我们，保罗他这样的一个祷告，他说，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节，求耶稣基督的神智慧和什么启示的灵传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这里我解释一点，兄弟妹，是不是说圣灵能够帮助我们，启示我们，给我们一些的圣经以外的一些东西，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呢？不是。为什么呢？因为十八节就解释得很清楚，我们看十八节，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中的基业有何等的功夫，并且照明你心中的眼睛。你注意看赫本，赫本是什么？赫本是这个照亮的啊，赫本是照明，照明意思说就是光照。所以圣灵在我们身上的这个带领跟工作是什么呢？他说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啊，圣灵光照我们，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够真实到他，明白他，而不是给我们各外的另外的一个启示。弟兄姐妹，圣灵在我们身上的这个工作非常的这个多。在这个约翰经那里呢，讲到圣灵重生了我们，罗马书提到我们如果随从圣灵的引导，圣灵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在更多前书第十二章那里以及罗马书都讲到圣灵给我们许多不同的恩赐。神的儿女有了神前辈的这个圣经，另一方面我们又有了一个活泼长存可信的这个圣灵，圣灵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看见神的这个掌管，并且能够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认识上帝这个旨意。所以今天如果基督徒想要用基甸这个方法来肯定神的这个旨意的话，那就是属于我们的这个软弱。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用羊毛的这个方法表面看起来啊，刚才我们讲了基甸用这个四羊毛的方法，表面看起来呢好像是我们是很敬虔爱主，我们很谨慎，很小心啊，不敢走在神的前头，我们尊重主。其实实际上我们的年龄是这样，我们不肯努力去从神的话语里面，从祷告的这个生活以及我们的个人的灵修这方面呢，来训练我们自己去认识主。今天即使我们从这个用这个四样的方法得到了神的这个引领跟带领的话，如果今天我们用祭奠的方法，用这个四羊毛的方法来明白神的旨意跟带领的话，有一点是很肯定的，即使现在我们看见这个神迹，但是我们的品格，我们的生命不会有任何的改变。弟兄姐妹，我希望我们能够很清楚知道，今天我们基督徒活在这个世上，神的目的乃是要改变我们的生命，他乃是要改变我们，使我们成为神的这个儿子的样子。记得我在第一堂的时候我讲到吗？神的这个永恒的旨意就是他要改变我们成为神的这个儿子的样式， 而且呢，把我们带到这个荣耀里面去。如果今天神只是用一个很简单、很方便的一个神迹的方法来帮助我们的话，我们的品格是不会改变的，因为只有我们殷勤的活在神的话语的光中，在祷告的里面，在顺服的里面，在十字架的道路中间，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认识神今天所要给我们的带领，以及明白他的这个旨意。所以最后我在做总结的时候，我在说，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很小心，我们千万不要效仿这个基甸，用这个四羊毛的方法，尝试用这个神迹式的带领呢，来明白寻求神的旨意。为什么呢？因为圣经从来没有这样的一个教导。所以我们从刚才的这个经文的分析里面，我们已经得到了这样的一个结论。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希望今天早上的跟弟兄姐妹所分享的，在圣经里面所记载的这个神迹奇事，有几个特点，这个观念我们必须弄清楚的。第一，神迹奇事的化身或者是天使显现，都不是跟个人的得势跟祸福有关。甚至今天我不是说我不相信神迹，但弟兄姐妹跟我讲完到最后，弟兄姐妹会讨论说，牧师你不相信神迹吗？我告诉你，我深信神会在某种情况之下，他会个别的施恩怜悯，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基督徒得到每个得到癌症的都是得到医治。但是我相信，今天如果神特别施恩怜悯的话，医好你的这个癌症，他背后是要让你知道一件事情，那医治你的背后是那位为你而死、为你的罪而死、为你而复活的那位耶稣，他要的是你的生命的改变，而不是单单只是停止在这个神迹发生在你身上，得到医治就够了。拉撒路不是复活了吗？又怎么样？他还不是要死第二次吗？最重要的是神迹背后的那个什么信息。以色列人就是错过这个东西。在四福音里面，我们看见耶稣行很多很多的这神迹，他行神迹背后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让以色列人知道他就是天父所差派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但是他们有没有 catch 到这个东西呢？没有。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寻求明白神的旨意这件事情上呢，我会继续讲下去。下一堂呢，我会跟大家讲，除了神迹奇事之外呢，还有异象跟异梦。今天很多人说，我看见异象，我做了这个异梦。但是不要忘记，圣经有人说啊，也传道书说，你是做的话呢，做梦也做了。哎，求神帮助我。好，我现在请这个明德弟兄，请你带领我们。我写的那首回应诗，就是上个星期我们唱的啊。好，请明德来带领我们啊，弟兄姐妹一起站起来。来唱这个诗。
我想我们就来唱第一节到第三节。